这似乎听起来很自我说服，但其实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觉得压力啊，其实是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不可能避免的一个课题。人呢，都必须要学会与压力共存，因为我们不可能决定我们的出身，不能决定我们的父母，但透过学会适应跟驾驭我们的压力，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变得更积极、更主动，而且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压力的压这个字怎么写呢？就是一个讨厌的厌，下面有一个土。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每天面对讨厌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但是压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在面临跟习惯。明天要开学了，但是我的暑假作业今天还没有写完。我考试考得很差，但是我又必须要把这个考卷拿出来给我爸爸妈妈签名。那到我们更大一点了，我们的考大学、考高中，要学哪一个志愿，要念哪一个学校，其实这对我们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那甚至更大了，开始工作之后，你仿佛看起来自由选择的权利更多了，但是其实你的心理的压力是每天都在累积的，包含你要不要结婚，你结了婚之后有人啰嗦你为什么还不生小孩，你生了小孩有生小孩的烦恼，不生小孩有不生小孩的烦恼，买房子有买房子的烦恼，不买房子有不买房子的烦恼。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其实都围绕着因为面对不同环境的客观的变动而必须产生各式各样的压力。如果你不能够驾驭这个压力，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就会让自己的人生越缩越小，而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舒展跟一个成长和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把压力换一个角度来想，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成长，而且所有的压力其实在换一个角度之后不一定是我们原本所想象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你要锻炼你自己的这个强壮的体魄，你必须要去锻炼自己的肌肉。那你在锻炼肌肉的过程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去做重训、做有氧，把你的肌肉撕开来然后再修复，撕开来再修复，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修复跟撕开撕裂的一个过程，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强壮的肌肉。换言之是说，如果你没有痛苦的过程，你没有经过心理的锻炼，其实你是很难得到强壮的肌肉。所以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更好跟承受压力的一个体质的话，你一定要学着锻炼你自己的心理肌肉，让你自己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多时候所谓的压力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来自于我们对某一件事情的固着的意见，或者是执着的一个看法。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五年前因为这个参加了公司的活动，而我发生了一个骨折。发生骨折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骨折，它是一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其实我光是在复健科的时间就有长达一年。那而后我也因为我的手跟肌肉没有办法很顺畅的一个旋转，所以我开始必须去健身房，然后请专业的教练来跟我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复健，否则我的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运作都产生了蛮大的问题。你从当时的事件来看，这是一个很悲惨的苦难的故事，因为我只是一个非常无心的一个游戏，而造成了后面好几年的不舒服以及生活上面的不便利。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个祝福，因为我有长达五年的时间我都在健身房里面，我可能避免了很多未来可能的三高问题、体重的问题，还有其他健康的一些隐藏的一些风险。所以其实所谓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苦难，所谓的压力它是一个成长的养分还是它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的骆驼，这些其实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如何透过自己更成熟以及更有效率的一个观点，让自己能够从禁锢的一个观点当中成长起来，这个才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必须给自己的功课跟学习的一个目标。我记得我在我女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天回家，我心情非常的不好。我跟我女儿说，我今天心情很差， 因为我今天掉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他问我说，为什么你们掉了这个案子？我说，因为对方的主管不喜欢我们。我女儿说，如果他不喜欢你，你掉了这个案子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如果他不喜欢你们，你又硬要做他的案子，那你就得看他的脸色。所以现在虽然你掉了案子，但是你也不用再看他脸色了，所以你人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同一件事情我们会有很多不同诠释的一个看法跟观点。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发生过一次，就是我们全公司的一个很重大的动员，因为我们要去承接一个非常非常突然的急单，然后金额又很大，然后这个能够为我们的业绩创造很好的一个毛利跟利润。那我们所有事情我都已经人也动员好了，设备系统所有的线路我全部都完成了，我只差客户打电话给我说，是的，现在立刻马上开始执行。但是非常突然之间的，我的客户告诉我说，他们在最后政策急转弯决定这个计划要终止，所以他不做了。当时当然会有一些失落，但是我立刻很快的转换了心态，我告诉对方的这个主要主管说，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感谢你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有练兵的机会，让我知道我的同事有这么大的潜能跟可能性，我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备战，而且可以做得这么完善跟完整，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知道我们同事的潜能，未来我们在接任何的急单的时候，我都可以有更开阔的心灵以及更充裕的一个余裕，知道我未来要如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变局。这似乎听起来很自我说服，但其实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面对很多事情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解决它，所以你要生气。很容易抱怨的人，其实是因为他还不够忙，忙到有时间抱怨，所以他才这么喜欢抱怨。所以当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时候，其实你往往要把这样子的苦难当作你未来成长的养分，而且你要相信在未来5年10年之后，你回头来看这个压力根本没有什么，这个事件就是一笑置之而已。所以我们所谓的调试的压力，也就是你如何让自己对一件事情产生新的观点跟看法，而这个观点跟看法是让你未来无入而不自得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成长的发展的一个机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如果我们在一个压力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很快的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大概把它分成四个主要的步骤哦。那第一个呢，很重要的步骤是，当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像 3D 立体图一样，像一个 Google 的地图一样，你要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状况。你现在要很快的警觉，而且要带着觉察，知道自己现在发生什么问题。比如说，哦，我其实现在在生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在生气的时候其实非常投入，你觉得你所有讲的所有的话其实都是很一股脑儿的就咕噜咕噜咕噜的讲得出来。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在生气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现在讲的话都是不中听的，其实我现在讲的话都是一些情绪性的字眼，其实我现在所描述的这个情境跟问题只是我现在的烦躁跟痛苦而已。那我不是说情绪不应该有个出口，情绪都应该有个出口，但是除了这个情绪之外，你应该要有其他更积极可以运作的事情。比如说你先让自己暂停，然后保持呼吸，呼吸的时候去想那个 3D 立体图现在在干嘛，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现在是呼吸急促，然后心跳很快，然后我觉得我血脉喷张，然后我很想砸东西，我很想摔杯子。你给自己一个警觉，是的，我现在在这个状况。接下来你要给自己一个思考，是我除了经历这个情绪跟不痛和痛苦，以及面对这个讨厌的事情之外，那么我如果要让事情能够解决跟继续下去，我还可以做什么？所以你暂停、呼吸、思考，最后是做决定。好，那这四个步骤呢，能够很快的让你从这个压力的这个急性期进入到适应期。当然你在这个适应期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可能它真的这个 压力真的太大了，完全超过你的能力负荷，那你有可能会走到忧郁、焦虑，甚至是躁郁。但是你仍旧是有可能克服的。这所有的一个克服的一个过程，其实都在你内心的一个比较值以及不同的一个度量衡上面。我记得在1978年的时候，我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在西北大学有一个这个很有趣的实验，他们去找了60几个中乐透的这个中乐透的人，然后去测量他们的幸福度。这个幸福度有很多部分，包含你对这个金钱的这个使用能力，你内心的这个快乐和愉悦的程度，以及你每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你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以及他们去找了另外一个对照组，就是因为事故而产生瘫痪的人。那你一定会想，事故产生瘫痪，那一定是最可怜的。例如他可能明明好好的，但是因为事故失明了，失去了双腿，或者是像我之前骨折一样，他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事后的这个后遗症，然后你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努力去修复它。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你在西北大学的那个实验里面，你发现有这个60几个乐透中乐透头奖的人，他们在中了乐透一年之后，他们的幸福度竟然比因为事故而造成瘫痪的人一年之后的幸福度还要低。所有的幸福跟所有的感觉其实都是被比较出来的。因为你在乐透的这个中乐透刚开始的那个狂喜，你可以支配所有的金钱，然后你可以得到什么环游世界，你可以得到很多，你这个暴发户可以满足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你其实是非常欢乐满足的。但是当你从瘫痪，从能走每天意气风发或者是很健康平顺的生活，突然之间你掉到谷底，一年之后你发现，哎，我开始好像身体没这么痛了，我好像开始也可以慢慢的走路了，我可以不需要被推着轮椅出去晒太阳，你可以走出去了。虽然我还在复健，身体还在承受痛苦，但是我总是比以前好了。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苦难跟幸福，完全是你自己承受压力，以及你面对同一件事情的价值观的一个判断的基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压力这个题目上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随时保持一个面对环境变动的一个积极性跟弹性和可能性。如果你能够一直去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同时你能够认同压力是帮助我们成长一个很快的一个效率跟方法的话，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因此而无入而不自得。